上一次呢，我们谈了这个基督徒应该持守的一种以神为本的历史观啊，因为我们说历史是由神在掌控，但是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呢，并不是以神为本的历史教育。那我们的下一代的孩子啊，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他们所，特别是在公立学校里啊，所接受的教育，也不是以神为本的历史教育。所以呢，我想我们就需要来反思我们曾经受过的历史教育啊，是不是符合啊圣经里面的这种历史观啊？因为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就需要不断的去检验我们原来的思想啊，是愿意否定原来的一些错误的观念啊。特别是我们还涉及到我们要把信仰传递给下一代，那么我们也需要了解今天这个世界上流行的历史观错在哪里。好帮助我们的孩子也能够建立一个正确的历史观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要了解一下现在的一些世俗的历史观啊。我们今天会谈到这个人本主义的历史观，还有在这个人本主义历史观的大框架里面，对我们中国人影响比较深远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还有今天在美国的这种啊后现代的历史观啊。我们先从这个人本主义的历史观来谈起啊。但是人本主义究竟是什么呢？啊，有一个特别是反对神创论而著名的一个科学主义的信徒，啊，Steven，Jefferson 啊，他用这样一段话啊，他描述人本主义：人本主义是一种基于自然主义的哲学和世界观。啊，我们以前谈过自然主义，什么叫自然主义？大家来回忆一下，自然主义就是相信说没有一个神创造啊，大自然就是永远存在的。啊，自然界就是永恒存在的，不需要一位创造主，所以就是不，其实就是不相信有一位创造这个宇宙、超越这个宇宙的神，啊，认为大自然就是永恒的存在，啊，就是这样的一种哲学和世界观。那人本主义是建立在这样一个自然主义的世界观之上，而且呢，人本主义啊，它具有某种宗教的心理和社会功能，啊，但是呢，它并不相信神，也不相信神迹。不相信死后的生命，不相信任何超自然的信仰，而且人本主义者，想要通过科学的方法去了解宇宙，而且认为科学啊，是可以让人了解宇宙啊，是科学是有这个能力的啊，而且人本主义者断言呢，人类自己有能力来赋予生命的意义，寻找出人生的价值和目的，并且构建人道、公义。富有同情心的这种民主的社会，啊，这样的一段描述哈，也出现在美国人本主义者协会的网站上，啊，这我从他的网站上摘抄下来的，啊，这是他们的网站啊。那么你很显然呢，其实人本主义啊，它就是一个宗教信仰的替代品，啊，你看到美国人本主义者协会的网站上，你看到有这样一个标语，你看到了吧？这个是什么？
Yeah, good without a God.
Good without a God，就是，这是他们的，有点像他们的这个信仰宣言一样哈，没有神的美好，啊，美好可以没有神，良善可以没有神，没有神的美好，这是他们所憧憬的，就是让人自己来建立一个完美的社会，啊，这是人本主义他们所追求的目标，那人本主义它是如何看待历史的大趋势呢？在《人本主义宣言》的第三版啊，里面啊有这样一段话哈，描述了人本主义者对人类历史的憧憬。他们说：“我们怀着坚定的信念，向往这一愿景，即人类具有朝着其最高理想前进的能力。”啊，他们认为说，人类凭着自己的能力，就是可以在地球上建立一个完美的社会。一个没有上帝也可以无限美好的人间乐园，啊，所以人本主义者啊，对历史前进的方向是非常乐观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啊，我们可以说，人本主义的历史观其实相当于是一种进步主义的历史观，啊，就是他认为说，历史就是人类在不断进步的一个过程。啊，虽然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人类会经历到很多的挫折、痛苦，比如说战争啊、瘟疫啊等等很多的灾难，但是最终，啊，人类将会突破自身的局限，走向一个完美的 理想社会，所以他们认为人类的历史从总体的大趋势上来讲是在逐渐的进步的，逐渐的越来越好啊，最后达到一个完美的人类社会，就是一个乌托邦的理想。啊，那这一种进步主义的这种的历史观呢，其实最早从德国的哲学家黑格尔的思想当中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进步主义历史观的一点影子。啊，在黑格尔的思想里面呢，总结一下他的思想，就是他会认为说，人类社会是呈螺旋上升式的持续发展，啊，逐步趋向于更大的自由，一直到完美之境。那么，在黑格尔的思想的影响之下，啊，人们开始期待人类的一切都可以演化得越来越好，啊，包括人类的文化、习俗、法律、制度，啊，会变得越来越好。人们带着一种极度乐观的心态，相信人类自己可以找到社会发展的一些法则，通过人类自身的努力，终将走向一个完美的世界。那这种的历史观逐渐的就开始形成。但是呢，在黑格尔生活的时代，那个时候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还没有问世，啊，那个时候进化论还没有成为主流信仰。但是呢，人类文明在历史中进化的这种构想，已经开始显露出端倪。但是呢，等到达尔文的进化论被人们接受之后，也有人把它应用在了社会领域。我们以前谈过一个人，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哈？啊，他被称为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啊，社会达尔文主义啊，就是可以归属到这个斯宾塞。他就说哈，斯宾塞说，进步不是偶然，也不是出于人的控制，而是必然。啊，他认为人类的进步啊，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一个规律。那么，这个进化论的思想呢，产生以后，当人们把进化论的思想不只是应用在生物机能的这种进化，也应用在人类社会、人类文化的这个领域的时候，逐渐的呢，这个又为其实就为了这种为进步主义的历史观，好像提供了另外的一个理论的一个支持的一个依据。那许多人本主义者都认为说，进化不只是发生在生物体内，也发生在人类社会，进化不仅适用于生理的机能。啊，也适用于人类的思想信念。朱利安和许利，他说啊，他说人类进化阶段的主要步骤，还不是突破生理或者是生物学的组织，而是突破精神组织、知识、思想、信念的新主导模式，就是意识形态。啊，他认为意识形态就是人的信念、思想，这个也是人类进化的一个更重要的一个内容，啊，那赫胥黎的这句话其实就表明了，进化的观念已经从达尔文的语境里面描述生物学的那个理论，已经被扩展应用到了人类的思想信念的这个演变的趋势上来了，啊，那么在这种进化的这种哲学思维底下，无论是生物体还是人类的习俗制度。文化、思想观念都是从低级逐渐向高级演变的，于是呢，进化和进步慢慢的就被画上了等号。那历史就被认为是人类逐渐变好的一个进化的过程。啊，所以呢，新的好像就被人们认为是好的了，因为如果人类社会是在不断的进步的，那么，总体上来讲，那新出现的这些东西应该就是好的了，就是进步的。那这种观念无形中印在我们很多人的脑海中，包括我们的下一代的孩子，其实我们的孩子的心里面也常常会隐藏着这种观念，就是好像觉得新的就是好的。所以呢，下一代的孩子们很容易接受一些新的文化事物、新的文化现象。啊，今天在美国啊，就越来越多的小孩子会觉得变性人很酷。啊，同性恋很时尚，他们把这种新的文化现象赋予了一种进步的色彩。那如果父母不接受这种新的这种文化的现象，那小孩子就会觉得这个父母太死板，跟不上时代了，太老旧了。 那么他们其实隐隐觉得说，这种与时俱进是在顺应历史进步的一个识时务之举。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什么？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在用新和旧来衡量好和坏。那这就其实反映了一种进步主义的历史观。但是很多人呢，其实没有学习过这种进步主义的历史观，也没有学过，也没有刻意的去把进化论应用在人类历史，也没有去学过这个黑格尔的思想。为什么几乎每一个人不知不觉的都会有这种观念呢？就会把新的当作好的呢？我在想啊，我猜测可能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人们不知不觉的把我们看得见的物质界的现象总结出来的一些规律应用在不可见的文化现象上面去。啊，在可见的物质界，那新的常常都是好的，对吧？比如说手机，啊，手机更新换代，科技呢日新月异，所以人们都喜欢用新产品，想用新的技术，新的常常都是好的，这是在可见的物质界。那无意中呢，我们也会将这种规律应用在文化领域，啊，把用新旧当做了价值判断的一个标准。但是当这样应用的时候呢，就错了，因为物质界的这种啊科学技术啊商业产品的这种的更新换代所带来的那个新的通常是好的这种的现象，并不能够应用在伦理道德的方面。啊，伦理道德的好坏不能够用新旧来评判，应该用什么来评判呢？伦理道德应该用什么评判？
应该用上帝的标准。
对，应该用上帝的标准，对吧？应该用上帝启示的道德律法作为准绳来衡量，因为上帝启示的道德律法是普世的，而且是恒久的，啊，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适用的。比如有一些文化现象啊，没有道德的善恶之分啊，比如说一个民族他穿什么样的服饰，穿什么样的衣服，啊，比如说一个民族他用什么样的餐具吃饭，那这是一种文化现象。这些文化现象可以没有一个道德的善恶的这个善恶的这个立场，啊，它是道德上是中性的。但是在文化领域有很多很多的内容是有道德性的，啊，比如说婚姻啊，是一夫一妻还是多妻，这些文化的现象是有道德性的。所以当我们衡量一个文化的时候，特别涉及到道德伦理的层面，一定需要用上帝恒久的法则，上帝的道德律法来衡量。那么在历史发展的这个过程的当中，上帝的道德律法一直是不变的，但是人类的道德光景是在变好还是在变坏？
变坏。
对，圣经里面对末日光景的那个预言，特别是主耶稣再来之前，新出现的文化现象反而是更加败坏的，不是在变好。啊，但是呢，人本主义啊的历史观哈，它是基于一种对人性无罪的假设之上，他相信人类有能力啊自我改良、自我完善，而且他用人的标准去衡量什么是进步、什么是落后、什么是好、什么是坏。那么一直他会期待能够达到一个乐观的一个乌托邦的愿景。其实这是一种人类的自我拯救的一种尝试。那我们就需要从圣经的角度来反思这种进步主义的历史观啊，是不是正确啊，错在哪里。我们不否认哈，人类的科学技术是在进步的，但是科学技术和人类的文明并不能画上等号啊，因为文明也包含了道德、法律、宗教等等啊，非技术的、非物质的成分。而在上帝的眼中，信仰和道德要比科学技术更重要。啊，你想想，如果很丰富的物质财富、很发达的科学技术放在一帮恶人的手中，那它带来的这个破坏会更大， 其实如果看到历史，在巴别塔事件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人呢，其实技术都已经很先进了，当时的人使用在那个时代很先进的技术，制造了石漆来取代灰泥，制造了砖来取代石头，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你看人选用的材料都是什么？都是人工合成的啊，当时的人的技术合成的这种材料来取代上帝创造的天然材料，建立一个城和一个塔，为的是要彰显人的荣耀。你看，先进的技术并不代表人类的进步，反而成了人类集体背叛上帝的一种工具。那么今天同样的，人本主义者坚信用科学技术实现一个没有上帝的完美世界。那么这一种乌托邦的理想，属灵的本质和巴别塔的梦想其实没有两样，本质上是一样的。在人类科学技术进步的同时，犯罪的技术也随着日益更新，对吧？罪恶没有因为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减少，所以科学技术的进步不能代表人类文明的进步。圣经其实早都已经说得很清楚，在末后的日子，不法的事情要增多。在提摩太后书第3章1到5节，也谈到了，在末后的日子，会出现什么样的一种文化的光景？谁来帮我们读一下？
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放毒、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
那你看这一段经文所描述的，不正是今天这个时代的写照吗？所以尤其是最后一句哈，说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哎，你会觉得现在的人不都是推行无神论吗？不都是排斥宗教信仰吗？怎么还会有敬虔的外貌呢？其实我们前面说，其实无神论或者人本主义的这种思想，其实它本身也有宗教的性质，只不过它不以宗教来自称而已。我昨天我还看在这个人本主义者协会的网站上就有那样一段话，说他们的理想是要，构建一个蛮有怜悯心肠的这样一个社会，但是（括号）说不是 religious 的那个教义，不是宗教的教义，他们想要去借着人的这种良心良善去体现怜悯体现 compassion，体现同情心，但是呢，他们所要的怜悯、所要的同情，不是出于宗教的。其实这不就是一种敬虔的外貌吗？觉得是个好人呐，追求怜悯，追求同情心，关怀别人，不就是一个敬虔的外貌吗？但是他们却拒绝那位良善的神，就背离了敬虔的实意。所以你看，在上帝的眼里，整个世界其实不是在进步，而是自从亚当犯罪之后，就一直处在堕落的状态。那尤其当耶稣基督再来之前的年代，世人会在这个堕落的道路上末路狂奔。所以圣经的历史观否定了人本主义的这种盲目的乐观。人类的历史并不是一直进步的。我们也不否认，在人类历史的某一些阶段、某一些地方，曾经有过进步。因为福音的广传，因为基督教信仰的兴旺，人类曾经进步过。那种进步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更新了文化所产生的结果。比如说18、19世纪美国因着这个教会的属灵复兴，社会的文化的确有过很多方面的进步。但是当福音被广泛的拒绝，人们不可避免的会陷入到罪恶的深渊。如果这个就像圣经所预言的那样，最终因为人们拒绝福音，拒绝耶稣基督，最终罪恶会越来越多，充满整个的世界，一直到基督再来审判的日子。所以新的不一定是好的，演变不等于进步，新的不一定是好的。 所以我们呢，如果我们的孩子还小，我们做家长的要想办法给我们的孩子塑造这种观念，要让他们从小就确立一个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不要让他们用新旧来判断好坏，而是要用上帝恒久不变的道德律法作为标准来判断好坏，要让他们记得，啊，新的不一定是好的，新的很可能是坏的，特别是在文化的方面尤为如此。啊，新的文化现象不一定是人类的进步，而很可能是一种败坏。新的事物不一定会祝福人类，也可能会带来灾难。新的不一定是好的。有机会我们跟我们的孩子啊，就沟通这个概念，让他们从小把内心深处隐藏的那种，进步主义历史观的那种逻辑，把它给纠正过来。这样的话，他们带着一种对现代的这种堕落文化的这种怀疑的精神去看待这种新鲜的文化事物，啊，这样的话就不至于说随波逐流啊，觉得啊这个东西很新潮，就跟着去啊，人云亦云，就跟着随波逐流，就被掳去了，啊，要让他们建立这种意识。好，这个是我们谈到的是人本主义的历史观哈。那在人本主义历史观的这个大的范畴里面啊，有一种比较激进的形式。啊，就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呢，被称为历史唯物主义。啊，这个词我们如果在中国上过学的，我们都很熟哈，我们都很熟。历史唯物主义哈，它其实讲到有三个方面，我觉得我们需要提一下。一个就是物质和意识的关系，另外一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还有一个是人类社会制度的演变。啊，那物质和意志的关系呢，是谈在历史唯物主义里面谈到说，物质决定了意识，是先有物质后有意识，意识只是人对物质的反应。啊，这些概念我们以前在国内上课，我们都反复的啊，在反复的听哈。但是今天我们要从圣经的角度来反思它，这个是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则，一个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啊，另外一个原则是生产关系又反作用于生产力。那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分别是指什么呢？啊，生产力主要指的就是物质生产，啊，因为唯物主义历史观它是唯物的嘛，它很重视物质，所以呢，它把这个生产力就是物质生产。啊，摆在这样一个决定性的地位，但是呢，他也注重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的主要内涵就是谈到说，生产资料所有制，啊，是私有制还是公有制，啊，你怎么分配生产资料，怎么分配财产，这就是一个生产关系，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其实啊，马克思主义创造这些概念，说到底是为了他们的革命理想来服务的，啊，首先，他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个原则，想要说明什么呢？想要说明共产主义的实现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啊，因为共产主义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生产关系是公有制，是按需分配，是消灭了私有制，这是共产主义的一个理想。那么这一种共产主义的这种公有制的生产关系是要由生产力来决定。而生产力呢，又是不断的在进步的，不断的在发展的。那么，当人类的生产力发展到一个极其发达的地步，那么就可以决定一个公有制的生产关系。就是当生产力极度发达了，可以满足所有人的需要，啊，就可以按需分配了。那么，共产主义就实现了，就是按照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这个理论。那么再加上这种进步主义的历史观，认为说生产力又是必然进步的，那么进步到一个地步，好，生产关系就改变到不需要有私有制，完全是按需分配的公有制，那共产主义就实现了。这样的话，你听起来就觉得，哎，共产主义那是一个历史的必然结果。按照这个逻辑呢，那追求共产主义理想的人，就是在顺应历史的大趋势，是识时务者。那你反对这种共产主义理想的人呢，就变成了阻挡历史进步的绊脚石，啊，就成了革命的反动派了。 那么，人们应该如何去实现共产主义？如果只是按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条理论来看的话，那你得出来的结论是什么？就是，好，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那我们就要大力的发展生产力，那就要踏踏实实的工作，努力的提高生产力，期待生产力发展到一个极度发达的地步了，那生产关系就转变成公有制的共产主义了。如果只是这样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就会变成是一个鼓励人们努力的、老老实实的为社会做贡献的一个信仰了。但事实却恰恰相反。您看到历史上马克思主义，它总是带来社会革命，总是破坏原有的社会秩序，来重新分配权力和财产。那怎么实现这样一个革命的需要呢？这就需要通过第二条规律哈，就是生产力反作用，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这一条原则。第二条原则是用来挑唆人民群众闹革命的啊，在毛泽东的这个，在1959年，他有这样一段话哈，他说。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先制造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啊，你看，一方面呢，马克思主义说生产力，是推动历史进步的根本动力啊，因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同时呢，又强调阶级斗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引擎。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里面也说，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啊，所以阶级斗争是夺取政权的革命手段。本身其实这套理论就是一个革命工具。啊，这个我们都很熟了哈。那另外的一个呢，就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他就是谈到了一个人类社会形态的演变啊。他就认为说，人类是从原始共产主义开始啊，因为私有制的出现导致了阶级分化，那人类呢进入奴隶社会啊，然后进入封建社会，然后再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最后资本主义社会会被啊社会主义所取代，社会主义过渡到啊共产主义社会。啊，那么我们来分析一下哈，从圣经的角度来分析一下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错在哪里？首先，我们谈这个物质和意识的关系。啊，马克思主义认为说，物质决定意识，先有物质，再有意识。那我们从圣经的角度，你觉得这个为什么违背圣经？从圣经的角度是先有物质还是先有意识？
神是个灵啊，
嗯，神是个灵，是吧？在创世以前有没有物质？
没有。
还没有。但是在创立世界之前，就是在物质界被创造之前，神已经有了一个创造万物的计划。啊，当然我们在神学上哈，我们很少用"意识"这个词来描述神的计划。那么在哲学上，计划，旨意。你可以把它归属于意识的范畴啊，在从哲学上来讲哈，那么为了分辨世俗哲学，我们就姑且把神的计划、旨意啊，把它放在这个意识的范畴，那么就可以说，上帝的神圣的意识在先，物质的存在在后，物质是被造的，在物质被造、物质存在之前，神的计划、意念已经存在了。神的旨意在物质世界产生之前早已立定，所以你说先有物质还是先有意识？从这个角度来讲，啊，物质在后，意识在前。那么从我们的在有了物质之后，哈，我们人类生活在这样一个受造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的经验当中，你觉得是物质决定意识呢，还是意识决定物质呢？
我们的堕落就污染了，不光污染了人的血脉，还有污染了地球的环境。
对，从罪的这个角度来讲啊，的确啊，物质界、自然界也受到了人罪的这个破坏啊，也自然界也落在了罪的咒诅之下，也受到了影响啊，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一个视角。那从我们日常生活的角度呢？从生活的角度，你想想，我们的意识是被物质来支配呢，还是用你的，你是在用你的意识来支配物质呢？
当然是人先有了想法，
嗯，
才会去做一些事情啊。
对，是物质支配，意识支配物质，对不对？
嗯，
对，所以在我们人生活的范畴里，人的意识支配了物质，支配了我们要销毁一个物质，啊，把一个东西销毁掉，啊，这是我们的意志，或者是我们人凭着上帝赐给我们的创造力发明新的事物，啊，这种创造力需要什么？需要理性，需要想象力，这都可以归属于意识的范畴。所以人凭着意识销毁一些物质，生产一些新的物质。生产一些新的物质，然后凭着我们的意识来决定怎么使用这些物质。所以是意识决定物质，这才是人之常情啊。所以呢，这个唯物主义它其实违背圣经真理，也违背生活的常识。那再来看这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是存在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啊？那马克思主义呢，其实它否认它是唯物的嘛，它是把物质摆在很重要的位置，所以它轻视了或者否认了道德和信仰在社会关系当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啊。但是有一本书啊，叫马克思韦伯写的这个《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啊，在这本书里面呢，就论述了基督教信仰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所产生的巨大的影响啊。在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尤其是在早期基督教文明兴盛的没有衰败的那些年代，那社会的现实并不是像马克思主义所描述的那样啊，充满了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啊。事实上并不是那个样子。事实上，基督信仰塑造了企业主和工人之间的那种关系啊。那企业家他们开办工厂，为工人创造就业机会，然后呢，企业家获取了利润之后啊，再去投资，再去解决更多的就业机会，或者他们把利润啊用来慷慨的捐献出去，做一些慈善的事业啊，帮助更多的人啊，这都是源于圣经里面教导我们人要行公义、好怜悯啊，这是出于一种基督教的信仰。那工人呢？工人本着基督教的信仰，有一种这种职业神圣的职业观啊，相信说他们的职业是来自于上帝给他们的神圣呼召。在他们的工作中殷勤的去努力的工作，发挥他们的才干，实现他们人生的价值啊，就是在做起初神给亚当所布置的那个治理全地的工作啊。他们是基督徒啊，然后在基督里得蒙救赎，然后从圣经里明白他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用什么样的目的，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完成治理这地的工作啊，这是一件神圣的事情。所以呢，西方这个基督教伦理啊，对西方社会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啊。当然了，在基督教信仰如果从一个个人生命的层面变得很薄弱了，尤其是当整个的社会基督教的精神衰微了之后，就会出现资本家压迫工人的这种现象啊。这种现象有没有？的确是有。那但是整个的这个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并不是像马克思主义所描述的完全都是血腥的压迫和残酷的剥削啊，信仰道德在整个资本主义的历史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当然了，基督教信仰在个人和社会层面的衰落也为马克思主义的兴起提供了空间啊，因为基督教信仰的衰落当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用基督教的精神来对付里面的罪性啊，出现了贪婪，出现了自私，工人也出现了不满，出现了怨恨抱怨。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形下，就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这种兴起提供了一个空间，提供了一个条件。啊，但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提供的革命手段并不能够消除压迫，它只能够让一批人掌握了社会资源，压迫另外一批人。因为造成压迫的根本原因不是社会制度，而是人性里面的罪，而基督教的信仰正是要对付人性里面的罪，所以要消除压迫，要真正的实现社会的公义，一定需要借助耶稣基督的救赎的力量， 而不是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来重新洗牌。啊，这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来看啊。那么从这个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人类社会制度的演变啊，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它憧憬的这个共产主义啊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什么？因为人的欲望是无限的。啊，物质高度发达了也不能够满足人的需求。其实马克思主义它混淆了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呢，最近我们在给小孩子上这个儿童美德教育的时候，我们都在给孩子讲什么呢？就是需要和想要。一个人需要的东西跟他想要的东西不能画等号的。什么是需要？需要就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没了它不行，没了它不能活的啊，那是需要。什么是想要呢？想要是指一个人的欲求，是指他的欲望的东西，他的欲望渴求的东西。需要的东西和想要的东西常常不是一回事儿。一个人如果能够满足于简单的生活，那么他所需要的物质资源其实啊并不多。你想想是不是？如果一个人他能够像圣经所说的啊，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他能够持守这样的一种生活态度，那么如果人人都这样的话，要实现按需分配其实并不难。因为人们需要的东西，真正生活需要的东西其实未必有那么多。但问题是人想要的东西常常不是他需要的东西。需要的不多，但想要的太多了。而人想要什么取决于他的欲望。那欲望这个就不是物质的范畴了，这就属于意识的范畴了。但是呢，唯物主义又把物质摆在第一位，把意识摆在第二位。所以在构建这个共产主义理想的时候呢，就忽略人的罪性，忽略人的贪婪。即使一个人他需要的，他生活所需要的物质资源得到了供应，他仍然会想要更多。真正的共产主义实现的条件啊，不是按需分配，而是按欲分配。按需分配跟按欲分配，欲望的欲啊，按欲分配，这是不一样的。但按需分配其实不难，难的是按欲分配。按欲分配的完美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人的物欲是可以无止境的。而讽刺的就是，当马克思主义在批判资本主义的时候，他就很强调资本家的贪婪。但是呢，当他构建共产主义的时候，他又不考虑人的贪婪了。可是历史证明，当一个无产者有一天如果能够成为资本家，他也会表现出同样贪婪的人性。这个是人性的问题。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当中，人类的罪性总是会暴露无遗。走到社会主义这一步，就必然会出现集权暴政。那么如果全世界都朝着共产主义的方向去前进，那么全世界必然最后会落入这个集权暴政。而启示录十三章预言基督再来之前敌基督就是要建立一个掌控全世界的力量基督徒在那个时候也会大受逼迫。那从经文的描述可以看到，当时的敌基督是要建立一个全球化的一个集权专制那就是人类历史的终结了。这并不是说启示录十三章所预言的敌基督的政权一定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权不一定因为除了马克思主义有将红旗插遍全世界的这个理想以外，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教也有同样的理想。或许将来其他的一些敌基督的力量也有可能兴起我们这个都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未来时事该如何进展。但是呢，历史的大趋势就像圣经所预言的一样，正在朝着那样一个终点迈进。所以你看今天这个全球化的大趋势势不可挡，正在朝着那个方向在前进。在这个全球化大趋势的同时，这种整个社会，西方社会这种的思潮正在朝着这样一个社会主义的方向在迈进包括美国也是。所以这个大趋势是很明显的，就像圣经所预言的一样。 好，最后我们谈这个后现代主义啊，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啊，我们经常谈后现代这个词啊，但是要理解后现代啊，首先需要明白什么是现代主义。先明白了现代主义，我们就能够明白什么是后现代主义。先看现代主义啊，现代主义呢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啊，它主要是指受到了欧洲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所影响的一种的社会思潮，是在19世纪逐渐涌现出来的一股的思想，那么这股思想呢，相信理性，啊，相信人类的经验，相信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同时呢，怀疑超自然，怀疑特殊启示，当然也怀疑圣经，怀疑宗教的权威，啊，推崇理性科学的这样子的一种的思想，啊，这是现代主义的一种特征，啊，你看啊，我们在中国。我看大概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中间出生的这几代人，我们都普遍受到现代主义的影响。你看哈，我们在信主之前，我们对圣经的怀疑通常都是这种现代主义的疑问，通常都是出于理性和经验的问题。啊，我们常常要用科学来挑战圣经，啊，这是我们在中国长大的知识分子常常遇到的问题，我们觉得圣经里面的很多神迹奇事，理性我们想不通，不符合我们的经验，科学无法证明，所以我们无法相信。啊，这是什么？这就是一种现代主义的思维。但是呢，到了后现代的思维呢就不一样了。啊，后现代主义呢是从20世纪中期兴起的一股反抗现代主义的思潮，它跟现代主义形成了一个截然的反差和对比。现代主义是强调理性和逻辑，但是后现代主义呢，怀疑理性，不太注重逻辑。现代主义，承认客观的现实，但是后现代主义怀疑客观真理，比较强调个人的主观感受。啊，你看，在美国当下推行的这种性别革命，就是这种特征，啊，注重主观而否定客观，啊，现在这种性别的认知标准，就是用你的主观感受来决定自己的性别，否认了生理特征来决定性别的客观标准，啊，这就是一种后现代文化的一种特征。另外一个后现代主义的一个精神支柱就是相对主义，啊，相对主义我们谈了很多次了哈，啊，它就是相信说这个世界不存在绝对真理。不存在普世性的道德，认为一切的道德和真理都是相对的，都是因人而异的。啊，人们不可能发现客观的知识，为什么呢？他们说每一个人都受制于自己所处的文化背景，所以呢，你看问题，你做结论，总是会带着你的文化偏见，啊，所以不可能有普世性的客观的真理，所以一切都是相对的。啊，那么这种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就认为啊，当你宣称真理的时候，你对真理的宣告只是为了获得权利，因为你说你掌握真理，那你就是想获得权利。啊，所以著名的一个后现代主义的学者哈，这个Stanley Fish 啊，他说他表达过这样的一个思想啊，这不是他的原话，但是对他思想的一个总结啊，意思就是。他说：“各样原则性的主张，都只是个人偏好的表达，因此讲原则只不过是一种权力游戏。想要以客观真理的假象，把自己个人的偏好强加在别人身上。如果这个游戏有关权力，那么你唯一要关心的是你要占上风。总有一个人是下一个。”被约束和限制的人，你的任务就是确保你不是那个人，或者说那个人不是你。他是完全用权力的这种阴谋来解读对于真理的宣告，啊，这就是后现代主义的思想。他对整个的现实世界进行一种彻底的一种怀疑和哲学上的解构。如果你要戴着后现代主义的有色眼镜看待这个世界的话，你看到的一切都是不可信的，看到一切都是为了权力，都是带着权力的阴谋。那么在历史 观的方面啊，在历史观方面，后现代主义认为不可能认识到客观的历史，啊，认为历史学家在追求寻找历史的客观事实的时候，其实都是在愚弄自己，并且愚弄读者，因为人不可能找到历史的客观现实。啊，后现代主义的理由是，每一种文化，每一种历史的阶段，都有它自身的特殊的社会制度，而且由那个社会制度，它塑造了一种只有在那个时代的一种很独特的一种的社会规范和文化特征。啊，那么处在另外的一个历史阶段，处在另外一个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你不可能理解啊，历史上那个另外一个不同文化里面的那种的客观的现实。那么在美国啊，在当下的美国啊，这种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有还有它自身的一些的特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啊，在历史学界啊兴起了两股思潮。一股呢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还有一种就是叫做年鉴学派啊。这个年鉴学派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学问啊，我了解的也不太多啊，也没有办法跟大家详细的讲啊。基本大体上的意思啊，大概就是把很多不同的学科，比如说地理学、文化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等，都和历史糅合在一起来研究啊，研究整个的一个整体的状况，很复杂的一个概念啊。那么当这两个思想糅合在一起呢，就形成了当下美国的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那么美国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有这样几个特征啊，很明显的特征。一个就是怀疑真相。我们说传统的历史学家是努力的去寻找历史的客观真相。但是现在后现代的历史学家不相信客观真相。啊，他们认为说历史文献都只是在描述写这个文献的人的主观思想，这个里面充满了作者的个人偏见，所以呢，研究者你也不可能通过阅读一些历史文献去发掘一些客观的事实。啊，这种思想就体现了什么？就体现了我们刚才谈到的后现代主义的一个特征是什么？就是怀疑客观，强调主观。啊，另外一个特征是什么呢？就是怀疑历史的重要因素。啊，传统的历史研究认为说，你可以通过搜集充分的历史资料来寻找到历史上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来勾勒出一个历史的重要的宏观线索。啊，比如说我们说你要谈到宗教改革，那么你会谈到几件大的事情，比如说马丁路德的95条论纲啊，是推动宗教改革的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马丁路德是一个重要的人物，啊，你会有历史的重要人物和重要的事件，还有重要的时间，来勾勒一个轮廓，啊，虽然历史的细节很多，啊，历史学家也不可能，陈述或者了解所有的细节，但是我们可以明白一个历史的宏观的脉络，啊，抓住重要的重点。这是传统的历史研究，但是后现代的历史观认为说，你找什么重点呢？你找不着重点，为什么呢？历史，因为他们说历史学家总是带着自己的偏见去理解历史文献。当你在决定一个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是不是重要的时候，那只是反映了你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对你来说很重要的人物和历史和事件，对另外一个人来说可能就不重要了。所以啊，你很难确定哪个事件是重要的，哪个事件是不重要的。那这就体现了一个什么呢？这就体现了后现代文化的另外的一个精神，就是相对主义，都把它给相对化了。所以后现代的历史观你都没法研究啊。但是呢，你说他没法研究吧，他也是有办法研究的，他也有他的重点。其实他的重点是什么呢？啊，就是接下来的我们要谈的这个问题啊。它的另外一个特征就是它要修改历史。啊，因为后现代的历史观它要颠覆传统的历史研究，它就主张说人们现在我们要注重传统的历史叙事当中被忽略的那些人，要重视那些一直被排斥的那些人的声音，让那些被忽略的那些人在历史中有发声的机会。所以呢，后现代的历史学家他们会说， 啊，历史研究不应该再为少数有权利的人来服务了，比如说啊，资产阶级，啊，美国的白人男性，啊，美国的基督徒，啊，他们一直是传统的这个美国历史的主角。啊，那么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就认为说，那一种的传统的历史研究都是在维护那些白人男性基督徒，中产阶级他们的权利，维护他们的权利。现在历史叙事需要改变了，需要关注被忽略的人群，关注无产阶级，关注黑人，关注女性，关注同性恋者。啊，这体现了一个什么样的思想？这个就体现了我们刚才谈到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对吗？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这种世界观就进入到了这种历史研究的当中。所以你看到说，当后现代文化和这种文化马克思主义连体之后，就形成了今天美国的左派历史教育的一个主旋律。啊，按着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哈，那么既然推翻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这是历史的必然。那么历史学家的责任就应该是顺应这个历史的趋势。那你要开展历史研究，就是要去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那这一种历史研究有助于你早日结束资本主义，早日实现共产主义，来推动人类历史的进步。啊，这是在顺应历史的潮流。啊，所以呢，我们过去啊听到的历史叙事，啊，都是清教徒在基督教信仰的推动下建立了美国，啊，美国成为自由世界的灯塔，啊，这是正面的历史功绩，啊，但是这种历史叙事呢，就被这种后现代文化背景下的这种文化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的观念给颠覆了。在后现代历史观里面，美国的历史是白人压迫黑人的历史，是白人至上的历史，是种族主义的历史，是黑人反抗种族压迫的历史，黑人才是主角。啊，传统的历史研究总是说要讲那个大人物的故事，讲伟人的故事，但是马克思主义说要讲穷人的故事，要讲被压迫者的故事。马克思主义可以告诉穷人说，历史是你们书写的，你们可以创造历史，你们可以改变历史，你们要成为历史的主人公。哇，当那些人听到这种声音的时候，一定会很感动的。所以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叙事非常容易收买人心，而且历史学家呢，他也会带着一种怜悯弱势群体的道德感去重写历史。啊，他们就把眼光从清教徒转移到了黑人奴隶的身上，就把黑人奴隶当作美国历史的主角。那么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他们觉得他们是在很高尚的去推动社会的正义。啊，在这种背景之下，1619项目啊，就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还有一个美国在美国历史上很有名的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一个历史的书哈，就 Howard Zinn 啊，他写的一本在1980年出版的《美国人民的历史》啊，这本书啊，现在成了美国很多学校里面历史教学的参考书。那这本书呢，就是把黑人当作美国历史的主角，把美国的历史描述为黑人反抗压迫的历史，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种历史的修改。啊，当有人曾经问这个 Howard Zinn 啊，问他你是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就直言不讳的回答说，我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因此他在看历史的时候，他的历史观，他的世界观，就完全的就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套来的。啊，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种后现代历史观啊，错在哪里啊？其实后现代的历史观的根本问题在于什么呢？在于说它否认可以认识到客观真理的可能性。它总是用权力的欲望去解读历史的动机。啊，但是我们冷静的来思考一下，如果没有客观真相的话，那么后现代的历史叙事是不是也不是客观真相，也是为了夺取权力的一个工具，对吧？ 那人们就可以为了夺取权力而随意的修改历史，说白了就是为了政治权力而编造谎言欺骗群众，是这样吧？是这样的。但是就像我们刚才前面谈到的那个后现代主义的学者Stanley Fish， 就像他所说的那一段话，他的观点并不羞于承认这一点，他就说了就是这样的，不存在真理，反正都是你谁宣称什么真理都是为了权力。所以后现代文化给人们戴上一个权力的有色眼镜去看待历史，所以人们关心的就不再是真相，而只是权力角逐。所以生活在后现代社会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啊！但是我们回顾一下我们几千年的人类历史，其实人们已经用尊重客观事实的态度获取了很多很多历史的资料，认识了很多历史上的事实，并且从中学习到了经验。人类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不断的走到今天，并且取得一定程度上的进步的。历史研究中虽然会涉及到一些历史人物的主观意念，但是有更多更多历史的元素是客观事实，人们是可以找到某些真相的。另外一个就是后现代主义啊，它否认上帝启示的普遍真理，它是用相对主义的思维，用这种权力角逐的这种眼光去看待历史。但是我们用上帝启示的真理来解读历史的话，你发现说不是这样的呀，不是这个样子。上帝启示的真理应该是我们评价历史、解读历史的工具，而且这个标准是客观的，客观标准是存在的。但是呢，后现代主义呢不相信历史资料的客观性，认为都是那些写历史的人的主观偏见。但是呢，基督徒却应该尊重历史事实。我们承认真相是存在的，而且是值得去寻求的。即使我们不可能得到每一个历史的细节，但是我们一定可以获知一些客观真实的历史信息。而且基督徒去寻找历史，基督徒在查考历史的时候，我们查考的重点不是去从权力的角度去看某一段的历史是某一些人为了获得权力，我们重点是要查考上帝的作为。就像我们上个星期所说的，我们学习历史的重点是认识上帝的作为，因为人类的历史是上帝的故事。但是呢，在后现代的这种文化里面，整个的这种对历史的严肃态度完全的被颠覆了。而这种思想观念支配着整个美国的社会，所以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非常疯狂也非常危险的时代。历史被当成了政治工具，被当成了一种政治的武器。就像乔治·奥威尔在1984这个小说里他说过一句名言呢，他说谁控制过去谁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谁就控制过去。谁可以篡改历史就是控制过去，谁可以书写历史，其实谁就可以引导人民走向未来的方向。也就是说，谁来评述历史，谁就可以影响一个国家和民族对未来的选择。而谁在当下获得了话语权，谁就控制了书写历史的权利。这句话总结了历史上许多专制政权他们来控制社会的黄金法则。那我们在中国接受的历史教育，还有在当下的美国高校里面，包括在一些甚至中小学里面所流行的这种左派的历史教育，其实都在遵循这一条法则。那在这样的一种历史教育里，我们看不到上帝的作为，反而那些彰显上帝作为的历史事件被解释成是一些罪恶的历史污点。比如说清教徒在北美大陆的这些历史上的事迹，比如说西方的宣教士在中国历史当中发挥的作用，都被扭曲成负面的教材了。所以我们在中国经常听说什么西方的这个宣教士是什么， 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什么来着？哦，就是一个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所以呢，我们需要重读历史啊，我们需要重读历史。那我们基督徒重读历史，不是为了为基督教获得权利，而是为因为尊重历史事实，尊重事实本身。为什么？因为我们敬畏主宰历史的上帝。既然上帝那样主宰历史了，我们就应该尊重那样的历史事实，包括教会在历史上所犯的错误，基督徒也不需要回避，也需要尊重那些历史事实，因为我们可以从历史中学习经验教训，成为知道我们当下和未来我们怎么样避免错误，更好的按着上帝的旨意而活。啊，所以基督徒并不在乎今世的权利。而在乎我们在这个世界里能够看到上帝的作为，啊，所以啊，我所有的历史啊，其实我们都可以把它放在信仰的框架里面，按照真理的原则去解读。在如果人类取得了一些成就，我们在这些成就中，我们可以认识上帝的恩典。啊，如果人类失败了，或者教会曾经在历史上都失败过。那么，我们可以从这些失败当中去认识人的本性，也认识我们对救恩的需要。从任何的一个历史当中，不管这个历史是好还是坏，只要它是客观事实，啊，我们都可以从中学到功课。因为历史是上帝在主宰，所以我们需要从这个眼光去重读历史。好，今天就分享这么多哈。我本来。那个作业我为什么那一页找不到了哈？作业我回头发给大家哈。那个作业今天就是说以圣经为依据哈，分析一下我们谈到的人本主义历史观、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后现代历史观分别错在哪里？啊，一个选作题目，选作题目是，让不用写啊，你可以是让大家来做的，就是你尝试，如果你的孩子还小，尝试跟你的孩子，谈一谈新的。不一定是好的，讲讲这个原则啊。如果你的孩子已经大了，已经不在家了，跟你的朋友或者跟你其他的家人啊，找一个人跟他聊一聊，新的不一定是好的啊。你看看他怎么想这个事儿，可能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跟他谈一谈，看看他的这个观点怎么样，然后尝试去让他能够明白，新的不一定是好的啊，特别应用在文化道德的这个层面。新的不一定是好的，找一个人聊一聊这个话题啊。好，我下个星期哈，跟那个 Gary 帮我们做一个专题报告啊，特别专题，从圣经世界观的角度探讨同性恋的话题。